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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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昨天我们讲的那个厌离行，好，那这个厌离行最主要是就我们用什么行，什么业，什么种子往生。那所以他这里讲的厌离，只是就我们人生全体的那种不清净来厌离而已。那我们还没有讲到，我们讲到是根跟身，我们的六根啊，身的不净而已啊。我们还没有讲到气世间呢，气世间就是气财啊，这个气世间就是外在世间的不净。那还要讲到客观众生的不净，主观你的不净，客观众生的不净，还有业报啦，还有闻法啦，诸多因缘的不净，这个都还没讲。所以如果再细看的话，因为我们产生不净，我们产生爱染，往往有很多爱染的因缘啊，随各修行人的习性啊，素食累积的啦，啊，人表现出来的贪欲啊，其实很多类。我们一般来讲，在为什么有九想跟十想？如果我们细看那个经论里面讲九想跟十想，它除了是每一想可以修之外啊，有时候是单修一种想。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产生贪欲执着的不一样，所以要针对自己所产生的贪欲的地方，要针对这个部分去观他的丑恶不净相。所以这个不净观的观法，并不是我们笼笼统统这样大约这样讲，它其实还有很多灵活应用的部分。那我们有的是除了对众生的执着，我们要对这个世间的执着，对我们所用的器材器物的执着啊。在早期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新闻，因为我大概从小二年级就很习惯看新闻了啊，看报纸，那个经常看到大啊，我这样累积也对一些事情有一些帮助了啊。那时候就很小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拾荒的老人啊，死了，是病死了。是没去看医生，病死了。那时候啊，他死了以后，人家整理他的房间啊，从他的床铺周边挖出了100多万。哎，那时候的100多万，我们经常叫百万富翁，啊，真的是富翁。他光捡到有100多万，可是他竟然是怎么样，病死了。而这个病也不是多伟大，只因为他不想看医生，他怕浪费钱。典型的走在那，是他爱他生吗？他不爱呢，他爱钱，他爱钱，是。所以你说一光这生，他觉得宁愿让他病死也无妨。现在多少人是这样？是不是？前几年前啊，曾经有一个富翁啊，要死了。因为那个家人啊，算好这死要死在哪时候，啊，死在哪时候，就是他要死了，故意找医院啊，一直跟他抢救，摸那电啊，用那急救了，用那骨头都全部都断，肋骨全部断，到时间该死，好，终于让他死了，就这样折腾，其实也早就死了，只是那种。跳啊，这些啊，好像某一些生理机能还在动啊，其实大概也被折腾了。 就连续很久，就是要等到那个时刻时，这样对他们才有用。是人执着什么？执着钱财啊，执着钱财而不惜亲情啊，这个都是真实的故事。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所要啊，假如啦，这个人啊，如果有机会又活过来，你想他应该会怎么处理他的钱财？他应该会怎么处理钱财？趁还没死写死之前，一定把钱全部捐出去，甚至很早很早就跟他捐出去。我宁愿穷，我也不要让这些冤亲债主跟着我。最近不是国外有一个世界第二富人，他捐出多少钱呢？捐出1兆2000亿。你知道一兆多少钱？1兆2000亿捐出来，他的财产的80%捐给谁啊？比尔盖茨。为什么？因为比尔盖茨他也讲说，他后半生他这一两年他要退休，他要专心做慈善工作。怪不得这些人会这一辈子那么有钱，就是他的心量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一个捐1兆多给他，他人家说你怎么会第二有钱的捐给第一有钱？他说对，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谬哦。对呀、啊，他没想到这一点。可是因为他讲说这些钱啊，要让他用到有用的地方，他信得过比尔盖茨，因为他也一直在捐钱。他钱赚他是最捐最多的，本来就是比尔盖茨，他已经捐好几千亿了。啊，他每年都几十亿，不多少亿的美金在捐嘛。那他觉得说这种人也很了解人生真实意义，所以他就把他1兆多台币了捐给他。所以他们对钱是看成这样，很有意思啊、哦。他说把很多钱留给他子女啊，不合理。他们已经享受比别人更多的优势了，当然留还是很多了、哦、他说不需要那么多，所以全部捐出了。不是12000，是1兆2，1000亿啊，千亿以后才上去啊！你看他多少钱，几千亿这样，几千亿才1兆。比有些等于是把一个国家捐出去，他是捐出去很伟大，对不对？可是他还比悉达多不伟大，悉达多是整个国家都捐出去，因为他在当国王嘛。对，再看看我们的心量，看看他的心量。当然，我们要讲这一生里面功功过过要很分很难，我们不计较这些，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在这个工业之间里面。你看，可以看出这种人的心量啊，就是所以，因为我固定有在收集资料，我其中有一个档案叫《人间美谈》，啊，这些都在收集这些，来，还有一些社会现象的，我们台湾最能提供一些社会现象，很荒谬事的这种东西，我要留意一下这个当中的一个角色。啊，所以说，这里面也有他人世间啊，有这么一个人啊，其实这个实在是也能真的提得起放得下，这值得我们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赞叹。你要知道，他那时候人家预估这些钱捐出来啊，可以让不知道多少人一年不愁吃，多少人啊，一年不愁吃。所以这也是一个，不过这个世间毕竟啊，你看有人为了钱财啊不惜自己亲情，那有人就是有这种睿智。那毕竟这样的世间这种人还是少啊，整个世间里面人各有贪嗜不同。哦，有的人执着钱财，有的人不执着钱财啊，有人在乎的是名啊，有人在乎的是一种肯定而已，他也不在乎，他其他也不是很在乎， 所以各个因烦恼所生不一样，整个大环境里面有好多每个人执着的啊不一样的地方。你看柯基子很聪明呢，像他们捐出一兆二，不捐又能怎么样？不捐你又怎么样？你也花不完，你故意花，整个躺着乱花，花一辈子你也花不完。那死了呢？死就告一段落。那一兆二到哎，下辈子我来要我记着哦，下辈子我来我马上继续用。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假如你的下辈子可以继续用你的上辈子的钱财，这个就有用啊。所以我说人啊，这真的是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要做。当然他的观想他的观察是怎么样，站在佛法里面，他今天舍下的钱财和他舍下钱财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世间人舍下钱财，他其实可能意义一点世间的爱，世间的慈悲心，所以他会增长以后更大的福报。可是修行人对钱财，那钱财不可靠啊，所以只求是一切修行也具足，因缘具足就好，这个带也带不去。所以我不是一直举一个例子吗？这一生如果你能用100块，你如果有200块，那100块真的是多的，那是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好，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的钱多到变成这是一个数字而已。可是当他把这个数字给别人，别人有用，对他来讲真的是没用。他有的只是一个企业的心，一个所拥有的我的事业是世界第二大，就这么一个概念而已。其他实质的享受只是一种心情的满足啊，其他没有。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情已经满足了，我们何需要钱？对，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相对来讲，我们的舍离的钱财和他舍离的钱财其实意义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菩萨他们的真正想法啦。好，我觉得站在我们的立场里面，我们都赞叹。再过来，钱财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带带不去。可是问题在这世间里面，有多少人就因为这样而不得自在，为了种种身心的一切，昨天我们不讲嘛，就为了这个身体啊，劳累了一辈子啊，照顾他，满足他，就把一生就耗掉，耗掉了也还没完呢，因为你这一生所造的，还要再串起到下辈子，什么都带不去，带不去，偏偏就是业带得去，对，带去的就是你的业力而已，其他没有，这是最有冤枉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么一个人世间的这么虚虚幻幻不死不在的这种东西啊，你会要厌离。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只是对色身，其实这个色身的不净所牵扯以色身为中心的一切染污啊，也是在这里的。不过如果你要再细观，你还要看到世间的不可依赖相，太很不实在，荣华富贵，哎，这个到最后其实真的是一场梦啊，一个梦啊。我最近在因为要准备讲一个演讲啊，刚好想到啊，准备写了一首不是诗的诗，我现在还在想啊，不过他就是说好像呢，一梦生一梦啊，梦梦无止期啊，身心半场梦，此梦不我寝，对，就是我一梦接一梦，梦梦都没有钱，就是包括如果我没有醒来的一个接一个，一个理想接一个，一个执着接一个吧，这不是梦吗？我是那么样的身心的伴着这个长梦啊。可是他却经常辜负我，因为从来没有真的过啊，后头还有呵呵，是吗？那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要表达就是说，即便梦骗你那么多遍，你还真的怕梦醒呢？骗你那么多，你还怕梦醒？ 你要骗你那么多，你就赶快醒吧，不是？浮生梦解之之归，还不会归，他还要想要再找另外一个梦。是，现在不是明明在这世间不可依靠的世间迷梦当中，却又怕醒来，怕不敢去面对真的醒来。其实真醒来是对他最好的，可他不敢，在他还在迷梦中，他怕醒来，怕他眼前的。虽然他骗我，可是我还怀着希望。啊，如果梦醒来，是不是连希望也都没有？他以为如此，所以不怕梦醒。问题就看不清楚啊！啊，除了是世间色身的虚妄相之外，世间太多的这种虚妄，看不清楚，道心难提。就是我们是依这样的种子，依清净种，依清净行，依清净业而得往生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厌离世间的染污，割离的这一份牵缠和系缚，好，那可以往生。我说的话虽想去，可是又牵绊着，那没办法去了。好，我们再看第二，就是16页的哈，这个倒数第4行，明心愿行。心愿行者啊，共有二种，一者先明求往生之意。求往生的这个意啊是什么啊？二者观彼净土庄严等智，心愿久。一个现在确定往生的那个意，好，那个意那个心呢、啊？求往生的心是应该先怎么定位？然后再来观这个庄严净土啊，产生欢喜心，好。那我们讲明往生意，所以，明往生意者，所以求生净土，为欲救拔一切众生苦故，啊，及自私存。我今无力，若在恶时，烦恼尽强，自为业缚，自己都被业所缚啊，啊，轮逆三途，动经结束，如此轮转，无始以来未曾休息。何时能得救啊？能得救苦众生啊？能得救苦众生，为此求生净土，亲近诸佛。若证无生人，方能于恶世中救苦众生。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且一般人少发出来的心，就是菩提心，度化众生的心。所以一开始他的动念一直都必须跟净土的本愿相应。净土怎么生呢？阿弥陀佛的愿嘛。那阿弥陀这个愿是什么？应众生而生这个愿嘛。所以阿弥陀佛在成就净土的时候就是大悲啊。这个就是这个愿的当初成这个愿的主轴精神。对不对？我好心成就众生来这里，当然能包容一切众生。可是为什么我这个愿到最后会成？是因为大悲、大智慧力、大慈悲力，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愿的本质啊，48愿的本质啊。所以你要往生这个愿，当然要呼应它的本质啊，你也要发度化众生的心。才不会不相干嘛，才会相应嘛，是不是？所以一开始就是为了度化众生求生净土，所以这个心态一开始就要确定，而且是真的。啊，我要回度娑婆，这已经我讲了很多，就是愿意回度娑婆。其实你这个是带过去的话，你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就是只想去，并没有那种恳切的想成就佛道，所以。净土法门变成是天秤法，净土法门变成喷天秤法，是不是享乐去的、啊、修善去的、啊、缺少菩提心、啊、缺少大悲心、啊、缺少求佛道的那一份清净心、啊、没有啊，要么就是笼笼统统微微细细太不清楚，是不是？很多人求生净土讲只记得去，就忘了说我是为了度化众生去的， 这一份心好像我在一路这样听过了，只是在一直厌离，一直厌离，想去想去，很少有了都有。可是我发觉在感觉上，就是说我们在强调回路说佛在这一部分呢、啊，讲的太有气无力了，讲的太有气无力了。所以因此啊，这个一开始要求生的那个力道就不足，自我设限，就是以凡夫心去的，这一点不该的。你就是必须，即便你要往生净土，你不是个，我们讲过了，我们求生净土当然是接引懦弱众生，可是也未必是所有都是懦弱众生，他只是说他的善巧处是对接引懦弱众生有非常有用。可是这个法门是三根种备啊，上根器的人照样摄受啊，何况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取这个小的而不取大的？为什么你就一定要会说 要跑到边地？为什么 要下地下山？这其实只要你发心、啊、你就跟这个净土的本愿相应嘛。你一开始就把气魄放出来嘛，你这样放出来，第一个从发菩提心就形成、怎么样的，就去除你往生的障碍。发心没有，你说那发心我发得来吗？那这么问就麻烦了。即使一发心，有人怕发心好像要付出一样，没错，发心就是真实的付出。可是发心你没想到，你还没度到众生，你就先度自己了，对，口袋先拉空一点，人家多东西嘛，才丢得多吧。那小口袋我要丢够东西，给你两三件满了，下了一个。对不对？一开始人家去就拿大锅子、大口袋，我心量大，装得多。你心量小，你就这样就好。你吃到明天，反正你明天就要起烦恼的，你吃到明天，明天再想。反正你也只有照顾你自己，不要太多。所以一个心量大，那种狭隘心、那个对立心，那种很多的心情就不见了。所以在发菩提心，第一个像本愿相应，那同时也成为你往生的助力啊，那个助力很大。所以一开始他就是这样的心情。那我们现在就是，你一开始是为了救拔众生，可是我救不来啊，我有心我救不来啊。如果在这种恶事啊，落在恶事，这种烦恼劲很强啊，自为业故，我自己都救不了的话，我还能怎么样？就像我们现在面对到很多烦恼心，我们是很不容易自在嘛。那不容易自在的时候，又想度化众生，好，那我们现在调整一个，把先后顺序稍微拉开一点，对不对？自利利他，心态一贯，不是放在一同时而已，其实也可以同时啦，只是轻重缓急不同。我现在以自利为主，以利他为辅，可是至于这个自利又不是纯自利，我这个自利只为未来的利他做基础，只是这时候先我要帮助人，我先锻炼我的身体，可是我的锻炼身体好像眼前是以自利为主，可是其实目的是未来利他，所以是善巧上的区别，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可是在心态上从头到尾都是发菩提心的，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我们很清楚啊，那也因为你很清楚，又是为了利他，你怎么可以懈怠？你在拿别人的痛苦在开玩笑，你有没有听懂？你只要懈怠一天就能痛苦一天了，就像你现在的家人很苦很苦很苦，你可以怎么可以在那里晃个一天，慢个一天？哎，我就举我一次去看牙医的，一看九点开门，我说因为我久没去看了嘛，啊，以前很久，我说现在开门怎么那么晚？不是都八点吗？我不知道了，怎么到哪时候改为九点了？但牙齿很痛啊。就接着说医生现在怎么都那么晚啊、哦、啊，其实人家也许本来医生也是人啊，问题就是说你光牙痛你就不想等那一小时，你就觉得应该八点开门，为什么就九点开门？ 那一小时很苦的呢，那牙痛就苦了，那你如果别人苦呢，你要不要让他等一小时？那如果是已经千刀万剐的苦了，那这个不是一小时啊，那个差一秒就死人了。这时候你怎么可以延迟你的修行，而让他多受的那一分一分钟的苦？所以因大悲心而升起精进力，这样不一样啊，是不一样。所以以这样的心啊，就是说他这样积极的往求生这个净土啊，是有一贯的思考。你会发觉这一路上都是一个很真实一贯没有互相矛盾的心态，又讲要度化众生，可是明明你的念头都是为了要自己啊。所以你现在变成你精进是为别人，精进为当然为成就道业，为成就利益众生。所以你要想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修净土法门的另外一个助缘，应该要学的观想。在你念佛之前，观想一下，很多有缘无缘的苦难众生，沉溺于六道轮回当中，等你，就等你，就等你，就等你一个。你就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金刚寺，你就观想遍山满山满谷的这些众生。等你在那里痛，等你好像施舍饮食，降服他的痛苦，解除他的痛苦，那种在等你，那你就赶快在炼药，炼药。他一直在苦啊，你再一直炼药，慢一点他就多说了，你就一直练，赶快练完，赶快啊撒出去，让他们都离苦得乐，就这样的心情。你就观想很多的苦在等待你念佛，这样的心情。那你们还拍的拍的拍的拍的哈，那小企鹅呢？别别让他们讲的喊的，不是的，积极一点，因为这已经不是你的事了。从你的愿发出来，已经跟很多众生有缘了，跟你的宿世眷属有缘了，因为你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他了，对不对？就算你再有钱财，也无法真正利益他。就算你再有天大的能力，也无法彻底解决他的轮回的苦。给他的这一边造另外一个业，给他这一边又造另外一个业，就是这样啊，是不是？我们没办法彻底解决他的一个烦恼轮回的苦嘛。就算你给他钱财，这些钱财滋长他的烦恼生命，到最后还是继续造业嘛。是，你能真的想到他能因此而得解决根本的真实苦吗？我没办法嘛。所以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现在就知道自己也不足啊，甚至自己只要再这样修，没有多久就沉沦了啊。我这一条路，我们不看到我们中国大乘佛教的现象，不是就在这里？名字挂得很好听，这个名字啊，也不是完全没作用，成为长远未来长远劫以后的功德了。可是啊，就因为啊太抽象了，不具体啊。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往生净土。问题啊，做一个医生啊，也必须要务实的先把自己的医术先培养好啊，不能光凭着那一股愿力一股心。我们为什么求生净土，就是一个实做实事的人啊，实际的人。我做不来，我不等，我去学回来，这个心情啊。那所以我们在中国教里面谈很多，大家跳进去，问题就从来不清楚我们修学的要领啊。当然这个不能笼统讲中国佛教，我是讲说很多普遍现象，就是这么多大家都是一份发心，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具体去完成它。所以这多少人因为这种单纯而甚至于趋近于一种无知的发心啊，因此菩萨道坏掉。好，比如说我现在还想修菩萨道，那因此我就去弘法立身。那在弘法立身里面，因为我了解的有限，我的能力有限，我福德力有限，因此我染污了。染污以后怎么样？堕落啊！堕落了以后，你以为你原来发心就在吗？会在。可是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得了染污，会不会毁坏到你的发心？ 会啊，不会吗？会啊。甚至有人他一发一个很简单的心，可能因这个发心的不当，一路上造成他久远的轮回啊。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嘛，我想要利益众生，那我就进去了，那我不知道啊，开始这样做，那感染了一些染污液啊，结果你在染污液里面轮执着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不是很多宗教不是都出现这种问题？难道他们当初一出家像现在牧师、神父、出家人，大概不是很多是出这种问题的？太多了，眼前我们看到的都还有。那难道他们当初就是为了这些烦恼来的？没有，他们还有一份善心的。可是他一进来以后怎么样？他不知道，没能力，慢慢染入了，染入到他现在造的业比他不出家还糟糕啊。那不但不糟糕，出什么问题？他这一份染污又坏了他的道心啊。本来还深信因果，现在是对因果就皮得要死，是不是？那更糟糕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造业，那下次我这个当然有可能就是你发的心成为不坏的种子。问题不要光老是只想那个种子，你要想到你造的业的那些种子啊，也是很多，加加减减，到最后是谁的力道强啊？那一轮回苦啊，苦很久啊。那等到未来成熟，人家跟你讲说，哎呀，你过去是曾经有一次发菩提心，然后就开始修，你就想啊，于是乎就开始成佛，就开始修人，你现在发心造业轮回。在久远劫后有人在跟你讲你曾经发心，那修行的状况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就像跟你现在一样啊，但还不是一样，也就是说你还可能发了再跌。你不要用想的对啊，久远劫碰到一个善知识一讲我就解脱了，就得火受记，那都很把很多情节都省略掉了，能用个报的用病的变变变啊，对不对啊？中间没有了，中间又维护N查，还有病人查，就解决了。如果你这样查，三生就三大二生七劫，你都搞不完。所以你现在修，然后颠倒完了以后，倒是有善知识跟你提，你又发了又拱，又挑了，挑了又干，他这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个菩萨道这条路里面不拔这个心没有退，就是包括这个我们要强调，包括我们求生净土不言菩提心不退，只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一个完成菩提的这一份步骤，有效有力的步骤，呼应自己的情况。如果有些人已经累积修行了，长远修行，虽然沉沉浮浮，慢慢也成了那个福德力也有，智慧力有，那这个人可以在这个世间里面。那不行的话，你就绕个圈嘛。说绕个圈，其实也不是绕个圈，就广长的菩萨道了，修行来讲，好像绕个圈。对你来讲，那个圈就是你的执行路了，因为我有这一条可以行了，不然你还怎么样？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偶益大师？乃至这个我昨天也看到憨山大师的东西，这些大师智慧都很高的，看的都让你很欢喜很欢喜，他们也都对禅宗很熟，对很多都熟，可是他们为什么后来一直也强调净土？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说如果不这样功夫，到最后临终的全然无用。我这次在讲那个修习纪要里面有一篇就是偶益大师的话，我觉得很多讲的我们不知道，而偶益大师这个人讲的很有意思。为什么偶益大师人讲的特别？你看偶益大师的文字平平的，有点好像就活在我们眼前的人，讲话就很直接，很明确。 别人的观光那种人。他这个人啊，你看他修行才二三十年而已，因为他五十几岁，那五十几岁就他修很多忏法。你看他八宗共好，什么为是？他写的，你看藕益大师的全集啊，一大套，光写书就写，以我们能力，看要不要写到哪时候了？他在短短的这几十年的寒暑啊，他竟然能完成这样的修行，加上著作。一个人从毁谤佛教到最后进入佛教，到最后开始弘扬佛法修行，他舍他的比丘戒，然后拜忏拜了十来年恢复比丘戒，哎，他总共才几年的时光，哎，他修行的时光，我在我的印象，我怕我错了，然后你们再查一下，好像五十几岁，五六十岁就走了，啊，你看他出家不是很早啊，你看这二三十年的功夫啊，这我自己在想，说以我们现在的角度，他有没有睡觉？问，所以他这种的实际修的那种很刚强，那刚强汉，我们讲的刚强汉，讲那种很勇猛精进的这样的人哈，坚毅不拔的人，讲出来的话，你会觉得那是一种由自经验来的东西。所以我对藕益大师的话，我会有另外一种心情来看，因为他这种是捏练出来，实际上是这样子磨出来，所以他话讲这样，你会发觉这是啊，像那个慧思大师一样，啊，像藕益大师那种劝勉后学的那种心情，你就会发觉就这些说都是那种实际经验，那种真实心情。他讲说，你要不死心修，到最后全然无用啊，全然无用。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修行方式都可以，基本上心态都开放。可是我们现在在眼前，我们这些人，我们要看的是，既然你已经很了解你自己，那你就必须要更加死心的把这个法门修。你不要再起其他的意心，那我们现在要的是把这个法门的修持的品质不断的拉升而已啊。包括我们讲禅定学，不是为了研究禅定学，是要让这个禅定学的帮助你念佛。我们讲断尽心要的用意，在建立佛的知佛法的正知见，帮助你念佛，都是倒在这里。那当然，你真的有其他因，你要修其他法门，不过，没有意见，也赞叹。只是我现在就是因这个因缘跟你讲，是，否则的话，你一直在这样滚，眼前来讲，我们自己受用多少，而且时间一直过呢，时间一直过，其实真的威胁越来越强，越强，哪受一种？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为什么要集合来精进呢？因为你可能这一辈子就是最后一次，有可能啊，说不定就最后一天，那你现在是最后一晚，为什么晚上睡了就脑中风死了？有没有可能？我就讲过很多嘛，所以随时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那你怎么可以再浪费时间？啊，这个就是心不清楚啊。这个经常把自己的修行利益，把他人因的利益给他忽略了，所以他人就是因为你本来就发愿要度化众生嘛，你讲的可是你没做，是，所以你太轻忽了，所以你的愿不真嘛，你把其他你想度的人的苦放在一边不当一回事嘛，所以你才会放逸啊，所以现在的那个已经关。五浊恶世之外，还要观苦难众生，所以两者之间激荡啊，那个道心，你就，所以说你应该要知道啊，只要你稍微懈怠一天，很多众生因此受苦，所以你只要为他们多精进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利益。所以我在大陆有一个居士啊，他说他生活家境很好。那他现在精进学佛以后，他觉得说他比较无心在做生意， 啊，他抢用功奖，那相当优秀的一位佛弟子。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那时候随缘跟他讲，如果我们把做事业的心转为是菩萨事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还巴不得赚更多钱，而因为你赚钱的时候，已经不是用那种个人所得的心情，而是我多为众生赚一点钱。我赚钱是为别人赚，而且以我的脑袋专心赚。就像现在比尔盖茨那跟那个他们现在的慈善事业已经是企业化的，不是因为那太多钱了，那怎么随便撒？不是，他们如何运用这笔钱让更多人得利益？也就是说，有人贡献钱财，有人贡献智慧，就是利用这种因缘和合成就众生啊。啊，就像有人为了那个天花疫苗，一群人的努力救了五六千万人，这个以后下辈子还不知道福报是什么福报，不晓得啊。救人一命，七级浮屠乘以七千万，哇塞，那多高啊！你不要，那到处都是爬，是一人七级，七千万爬，六七千万爬。人家用了呢智慧、慢命，进入这种疾病、生命危险当中去把它解决，对。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的钱财再不是为自己赚，是吗？为众生赚。我现在念佛，除了我自己想往生之外，我为了要解除众生苦的那一份发心，我来念佛。只要慢一天，只要懈怠一天，就有人要接受。你看，这应该是用这样的心情。所以这里面啊，我们为了这一个，为了要度化中这一份的真实性，所以我们讲要亲到往生净土，亲近佛，那证得无生人。这时候你在五浊恶世，什么？为什么在五浊恶世有无生人？因为五浊恶世这时候恶世的那个恶啊，生人法生的苦，法的苦，对你来讲都能忍生不动，否则的话你就会动摇啊，你动摇了你自己就看不住。你不能成为一个大有力的人，你像就像我们的心也可以跟这个富翁一样，兼个用想的啦，兼一造二，我们可以用想的，可是想归想，就好像修四无量心，啊，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一出来，还是一样，人家是不是用想的，真的拿出来可以让众生在某方面离苦得乐。是吗？对，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哭啊，为了一个小钱啊，这一生的积蓄啊，全部都没了。有时候真的是，哎呀，有钱就给他了，不要再让他苦恼。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这当然有多少能力做这种事情？对，我们不抱歉。所以福报有限的人要做大福报的事情没办法，啊，智慧浅的人没办法做大智慧的事情，对，就是这样。我们这不是自己烦恼都已经不堪了，如何去承受别人的烦恼？我们修行本身有一部分就在承受烦恼，其实那个承受烦恼不是说他就怎么样转嫁给你了，因为你跟他产生互动了嘛。那互动的话，比如说他现在很苦，好，你又想要去帮他解决，可是你就要必须要了解这个苦怎么样来。所以当他你就好像说啊，你现在你扛不起啊，我帮你扛，就是你扛啊，不是吗？我们在提东西，我提不动，你帮我提，不是就换你提啊？啊，你看你拿100公斤拿不起，我帮你提，结果是我被压死，因为我比你更糟。我只是有心，可是无力，是不是？有些我们经常讲业障转移，其实那种观念模模糊糊的。业障转移是看有的业障转移是因为你用染污心，你自己去承受取的它，否则的话它并没有必然转移的业障转移。你可以讲说我的功德转移给你，没有一定。那有时候就是说他要烦恼，我们不是在承受烦恼，我们是以菩萨心去帮他解决。 那如果你自己烦恼也未清楚，你在承受在接受解决众生的烦恼的时候，你会染污这个烦恼，就被你自己就承受了，并不是它有一个东西接过去，而是你自己受用这样境界、哦、你自己感染了再形成一个共业，所以说没有能力而没办法度化众生。所以为什么要在无生人又来度化众生？因为你有相当的力，智慧力和福德力的啊。故往生论云呐，言发菩提心者，正是愿作佛心。发菩提心就是想做佛的心呐、啊。那愿作佛心者，则是度众生心。那度众生心者，则是摄众生生活果心。发菩提心就是要度众嘛，度众生心，难道我们度众就是摄作众生皆生活果也是度众嘛？啊，生活果心又啊，就是所以说我们啊，就是以这一个愿呢 啊，基本上不啊，这个度众生的心就是摄众生生活果，这个不是就四十八愿里面的本来吗？所以你看呢，阿弥陀佛是发菩提心，只是他的管道是建立活果，让众生往生那边受利益。那我们现在也发菩提心，要令众生得入果之见，所以这个从头就是配合在一块的。只是我们现在是被度的，虽然我们现在是被度的，可是目标未来是要能度，对不对？只是阿弥陀佛是已经是果上能度，我们是因地上的什么呀？要被度，而因地上发愿要度人，那渐次的到最后也能度人，真是能度人，是啊。又愿生净土，须具恶行，一者必须远离三种障菩提门法，二者须具三种顺菩提门法。简单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成就菩提。你看啊，这是往生论里面太讲的，这个我们在往生论的时候我们有提过。这个我们一直比较忽略的，就是你看我们往生净土的资粮有几样，我们现在太多都集中在念佛而已，却不知道其实这一个也是资粮之一。所以学佛要很务实，要很清楚这条法门该具备的是哪些条件，所以你应该记下来。发菩提心，那发菩提怎么发？啊，所以刚才讲的已经跟你善条讲了，为了度化众生，啊，那所以说你今天念佛就是要扣紧念度化众生，可是它又不是抽象化，你就开始转观什么？转观你的周边亲人的不自在。转观跟你不认识的人不自在，乃至有仇人都不自在，一大片无量劫累积下来的这模样的做眷属有缘无缘众生的苦，我为他们求生净土，我为他们求生净土，这已经重点慢慢转移了哦。一个是纯粹自己要离苦的，和现在是为他们念了，那就不能慢了。不是只有你们的事情，还是大家到的事情、就现在就是套一句话，全家就是你家，全部众生都是你的众生，都是你该度的，你只要稍微慢，你就是变成你家的事了、那这个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从一开始的念，不管你有没有往生，如果你念念都这样啊，你那个福德力啊，那个马上感应，这个就要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为什么会得生天上，成为天王？因为它是观一切众生，圆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发心的，所以他修就有点修四无量心的感觉啊，味道有点像。所以不管你到底有没有往生，光这个念头，其实在念念就增长你很宽广无边的这种福德力。圆众生法性啊，那看这个，所以这个菩提心一直是 修行的一个重要质量，所以我们经常也应该以这个提醒自己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因为你发菩提心，你在念佛的时候，那个一开始出发点就对了啊。你一开始认清楚以后，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也没什么苦，那我为什么要念佛？就像你没有苦，别人苦啊，多了一个助缘来激励你念佛。所以你借着这样很好的观察，很好的知见，巩固你那种求生净土的愿。你如果太缺了，有时候有些因缘你想观，可是这时候某些因缘现起，让你要观这一份，你想要帮助你升起求，比如说你只有一个念头啊，比如说有些人啊，一生遭遇不顺啊，那就是说，哎，我要求生净土。有啊，大部分是这样，对。结果没想到他入了佛门，修一修以后觉得还蛮快乐的，哇，完了，他求生净土愿就没了，因为他本来是因为不舒服、不幸福才会这样的。可是我们现在修行，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怎样修修修，或者因为有种种病苦，哎呀，好苦啊，得病啊，求生净土，又病好了用，那这样先可以了，不用了。因为他的因缘就是为了病而发心的嘛，为了生命的挫折而发心。可是当他生命顺境的时候，他要不要发心？那出问题了啊！因为他当初发心的因缘是靠他来的，可是这个因缘现在落了，他的道心就退了。那如果你是观苦难众生，那就不一样了。就算你再高兴，也有很多人苦难。还有你要观到五浊恶世，你看到很多就不是光，只是短暂的因缘，这时候你的退道心就少了。是不是你因不顺境而入佛门，那顺境你是不是要退出去？尤其因为你观的不顺是短暂的，你不是看到苦地啊，你不是看到极地啊，所以你看不到的是真苦真苦因啊。你看到真苦真苦因，你就会一直修。你看到是短暂的生命的一时挫折啊，病苦啦、财产啦、地位啦，种种这些的一时短暂苦啊，那你要是这个苦暂时没有，你是不是就退道心？不是吗？很多不是就因为这样退的吗？所以才要你从更务实的角度去看到世间的不圆满相，看到众生的苦相，以这个发心，这个才不会。你有很多柱子支撑着你往生啊，而不是单那一根啊。那一根如果脆了，那不是当真垮了？对。好，那何者为远离啊？何者为远离三种障菩提法？一者依智慧门，依智慧门。好，注意啊，你们要依智慧门。第二是依慈悲门，第三是依方便门。我们这里面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每看文章要看出它的对比项，好，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之身故，不求自乐，依智慧门不求自乐，好，然后再过来应该远离我心贪着之身，好，以智慧这一点是要破对我的执着爱恋，好，那我们要整个看。二者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这个无安就是远离那种无情的心、冷酷的心，不想度化众生的心，想不想让众生离苦得乐，就是一副很冷漠，冷酷，不想无安众生啊。无安就是无那种要令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一份心，那既然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安众生的这个心本来是你应该有，就你远离了，就是变冷酷的无情。三者依方便门啊，当怜悯一切众生，欲与其乐啊，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啊。一个是智慧，远离自己执着； 二是慈悲发愿要度化众生，三一善巧手段方法好给众生，就是你有心依慈悲，不能没这个慈悲心，不能远离慈悲心啊。那你要有，既然有慈悲心，你应该啊要起方便来怜悯一切众生，与乐与欲与其乐，想要给他快乐啊。一个是这样啊，我们要讲慈悲方便。简单来讲，其实如果要再把它分，一个叫做啊拔苦，一个是娱乐，是不是？第二慈悲门在拔一切众生苦啊。第三个是是吧？当你名相欲与其乐嘛，一个是就慈悲的。其实应该来讲，这叫做慈悲的。只是如果把一个是愿跟行分开来的话，那变成这个前面这个慈悲门好像是愿嘛，有这个心呐、啊。鱼啊，就是给他，就是一个除了八苦之外，鱼的其实它是一体的，只是说硬要分了、啊、哈，可以这样来讲，一方便门要怜悯众生，希望给乐，那一个是慈悲门拔他的苦啊，啊，希望远离啊无安众生，啊，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从不同面。那第一个是让你远离自我，自我的贪着，因为你如果以自己为中心，后面那两个就没了。对，因为你如果以自我为中心，你怎么可以舍得出去？那众生如果跟你对立，啊，众生如果伤害你的利益，那你就没办法真正的发心。所以这个是这一个以这样的心情啊，是不是又呼应的弥陀的本身的心跟行？对，弥陀成就净土，不是就是这个来的吗？可是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远离，所以要远离哦，远离什么？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远离那份冷酷心、无情的心，远离那种不慈不悲的心，再过来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其实你看，这个都是三个连在一块，一个是心贪着，一个是。因为既然讲到善巧方便嘛，善巧方便要给众生，而你要给众生快乐，不是给自己快乐，啊，不是给自己快乐，欲以其乐，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啊。若能远离三种菩提障，则得三种顺菩提法。好、啊，所以说它是一体两面的，一体两面的啊，讲是有两边呐、啊，可是其实就是。因为这样而得这边，我们看污染清净心，啊，污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诸乐故，那就是配合的第一个那种依智慧啊，依智慧能离染嘛，对，那因为智慧离染，你就会有污染的这种污染，重点在污染清净心，污染。好，第二个是安清净心，第三是乐清净心。所以你们在看文章，还是我讲的，一定要把它的重要关键词挂起来。啊，上的话是什么？智慧门、慈悲门、方便门，你要看出它的差异性。那顺的话是一个污染，一个是安，一个是乐。好，这样能做这种区别，那你这样文章你才会。你看到关键字以后，你才能区别它的差异啊。好，就是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诸乐。菩提是无染清净处啊。若为自身求乐，则即染身啊，啊，染身心上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你如果为求自身乐啊，就染身心啊，上菩提门。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回头想，你为什么求生净土？是为自己安乐。现在这个为这个安乐，已经又讲到什么？讲到不是眼前呢，连你一开始你为什么求生，你为什么求生意？你的求生意不是为自己远离五浊恶世的苦，行为酸啊。不要远离酸的心， 溜的心，不要溜了。所以求生净土是什么？这里面已经很明显讲，你不要为了，你不要为了自身求乐求生净土，因为这样是染身心上菩提门，这跟净土无关。所以一定要重新丢真。所以说啊，假如我们的发心就在这个观念一翻转，碰起来不打击，丢丢你啊，差出贼啊，对不对？一个观念就一个是障菩提门，一个是顺菩提门，观想的角度不同，马上障碍不一样，成就往生净土的质量又成就了一番，对不对？我知道我们现在在一直在强调往生净土，往生净土的时候，啊，结果没想到竟然障了菩提，竟然障菩提，不是吗？只是说，当然我没办法叫每个人都这样，可是其实可以讲，可以尝试。我讲诶，我那老菩萨至少有一个做梦，伊讲啦，学道、修道、讲道，伊即个马上化解完啦。伊讲到梦中人叫伊讲，哎，学道、修道、讲道，学道、修道、讲道。他说我现在没智慧，我来念佛念一念，以后要学道、修道、讲道，哎，他都不知道从哪里去学这个东西来的。哎，至少这一就是他内心里面有一份跟菩提心相应的部分嘛，也就是不是纯粹为自利啊，道理可能不懂，可是有没有一分相应？有了啦，是，因为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场合，怎么会有梦中有人劝他说，好学道、修道，然后到最后要讲道。怎么会有这么那么死还凑得那么好？不他这两个在一句一句，而且每个词道道道，而且字句还蛮顺的。我说奇怪，这个真的有时候还真的，那就不认识字的怎么去凑这些的？好怪，不过实际上就是这样啊。那莫代表我们这些人呢，到时候变出些老会要骂爷怕啥，就去弄病，是不是？所以有些人奇怪，就是我们慢慢的感应产生，那至少你发心求生净土，不为自乐了，啊，不为单着自身了，否则的话就是障菩提了。哎，再过来安清净心，为拔众生苦故，菩提心是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菩提心因为是上求佛道，寻求无上正等正觉，利益切众，所以我这个菩提心不以众生为敌，能成就众生，令众生也能入菩提。这他又是就你来讲，引发菩提心能令众生得安稳，你要让他离苦得乐。那菩提心度化众生的终极目的是啊，也让众生也同样发菩提心成就佛道，不是吗？所以我想往生净土，其实我也想让众生都这样，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就是这个。所以不要心太空空，发这个心，真的是。所以说啊，若有见闻者，那没见闻者呢？没见闻者，我以后度你；有见闻者，当下跟我同共发心。好，有见闻者现前，有见闻者跟我发心，无见闻者我以你们为念，我未来要让你们也同生净土，对，这样同生极乐国，就是这样的心情啊。所以菩提心是安稳一切众生的清净处啊，不是世间无一处可以令众生安稳，也无法让你安稳，唯有菩提心才真正彻底一个众生安稳处。世间无一处是坚固的，世间无一处是永远安乐的，唯有菩提心。菩提心救自身能自利，救他人可以利他，是不是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啊，不是就菩提的意思吗？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令离生死苦者，即为菩提门。是故安清净心啊，安啊， 不是安你自己的清净心啊，是安的这安众生的这一份安安定众生的这一份心，这样的清净心，不是拿来安你自己的清净心啊，是这样的清净心。什么样的清净心？要安众生离苦得乐这一份安定众生的这一份心是清，这样的清净心是顺菩提门，是顺菩提门。再过来是乐清净心，一个是苦哦，一个是、啊、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涅槃故。菩提涅槃是毕竟常乐处，若不作心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则遮菩提门。所以我们现在度化众生用意在哪里？不管你应用所有的善巧，不管这一时能够成就多少啊，总是是纷纷导引成就菩提涅槃。这是因为这是众生最后归依处了，所以也许我们有做慈善工作，做很多事情，弘法利身，总之这个都只是一个善巧。我们在修行的动机、弘法的动机、自己的修行动机、弘法动机，就是要导引成就菩提。所以也许一时你没有因缘啊，为他说佛法，可是就算你只是给他一个面包，然后以后就没有缘。可是在你的心情总是以这个因缘结下广大未来广大的佛法缘，而不是就这个面包就了了。哦、你不看我们现在，比你日用里面呢、啊，洗个手啦，做什么东西事情啊，都发愿，发愿都是什么？你看就有这样发愿吗？每一个发愿都像什么？都像佛道了、哦。对，下床、讲话之类，所有一切每个动作，念念回向菩提。你注意看，所以说，虽然做一个看起来短暂，好像没什么影响多大，可是每一样都是回向这边。所以利益众生，虽然没办法每一样当下成就，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当下成就，你怎么可以让别人当下成就？所以基于这种因缘，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有这一份心。今天你看到一个可怜的人，啊，我们就算不开口，可是我们总是有一种期许。今天我跟你这个东西，不是建立在你跟我的关系，而是建立在一个菩提涅槃的关系上。我有心向着菩提涅槃，我意向着菩提涅槃，也生了慈悲心。那你因这个因缘，也跟菩提涅槃产生因缘，也未来希望你证得菩提涅槃。我因修正菩提涅槃而发这样的心，你也因为这样 建立未来以菩提涅槃的广大生的缘，是这样的心情。所以一开始用心也不染污，也都是会向无上菩提的，也不染污。所以安众生啊，是也让众生能啊离生死。那你如果没有你要安这个众生成就自己的菩提，也慢慢令众生能入菩提，能彻底安稳处。所以你看，其实这中间讲法有几个面，其实到最后实际在修就是一个离自身爱染心，利益一切众生同会归菩提，就这样而已。是一致他都是导向菩提，那自他都自他导向菩提，那什么叫菩提？如果你了解菩提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讲到最后就是真的在一块，都在一块。所以你要听闻佛法以后，你要不要脑袋昏好几块？没有，就一块，从头到尾所有的讲说，我们前面讲菩提是什么？《金刚经》讲的菩提是无所证的，所以说离一切众生相。啊，离一切成佛的心，离一切就成无上正等正正等正觉无所得的心，这叫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才是真正重这个大涅槃处。所以一切修行当下以无所得心行一切对自己的染污无所得，啊，要不能有所得，对众生成就 利益界慈悲喜舍的心也是以无所得，才能自他导向菩提入无所得，就去涅槃处，还是这样，就是每样都是放在一块的。你这样判，你就不会说是直是，说理直理嘛，是不是？修行来不是也方便呢、啊？不然你看你啊，你还要背多少东西啊？我这一页总共只有两行，那当然你为什么要记？不忘圣言啊，那记以后啊，就把消融掉，消融掉以后自己就会通了，最重要是这样。那在你还不能记得很清，意念很清楚，你就要多记，可是不要在记上里面忘了，要会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从很多之间里面，我们要会让原来没想到我们之前讲的，在现在讲非常好用，那现在是不是又成就了你往生的这一份第一个发心处的安稳，知见的安稳，是莫大作用啊。否则的话，你看我们过去在了解，你不觉得我们过去在修很多法门好像也很零碎，而且功力碎碎的，零零散散，起不来，力道没有很松。那现在我们还不够，那不过就是说好像一段时间来也没有点扎实感了，有点好像具体一点扎实感，比起半年前一年前，好像和过去的我还有点不一样了，好像不大一样了啊。那这个心情如果继续个两三年了啊，说不定也不一定正对啊，开玩笑啊。是，就是你因为你没有在退了，你不但没有退，而且是一直累积上去，这就是我们的福报了啊。道业没退了，而且是开始汇集累积积积功德，而且自己的体会也慢慢 一分比一分更扎实，一分比一分更扎实，那感应呢就一分一分出来，时间一久了，那有时候走久了以后，大概自己也得欢喜的，路也越清楚了，大概可以自己来，因为这时候我们再讲也没得讲啊，因为我们脑袋有限，能力有限，这时候啊就半步假套了，是不是？就是修行自己路也可以走啊。你就像那个慧师大师跟智者大师讲啊，你可以到哪里去修啦？因缘在哪里？那因为啊，如果一般的不要走，你现在不能走，为啥？你走了你还不成熟。但是成熟的时候，其实就按你的因缘你去弘化，或是你去怎么修，你路也清楚了，力道什么都扎实了啊，也身体身强体健了，对不对？这时候可以去服务人群。好，此菩提因啊。因何啊？此菩提因，因何得而得药？因何而得药？而得了此菩提因，此菩提因何而得？哦，那这个啊，此菩提因何而得？我们怎么去得的啊？药啊，因药因生净土，常不离我。就说你要生净土，常不离我，得无生忍，以于生死国中救苦众生，悲智内容定而常用，自在无碍，即菩提心。这时候此菩提心因何而得？你怎么去成就它？这时候你必须要它清净。你有发这个心，是因的发心，到最后你因发要成就菩提心，发菩提心就要成就菩提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因一开始，因一正，然后路就开始对了，这才符合佛法正义，或者把净土法门会走偏掉。唯有发菩提心，这才是符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嘛，一路才对啊。 啊。既然你发菩提心，那我现在因为发菩提心，我就很细心来考虑我的能力，怎么成就佛道，利益众生。那我就看着，哎，我能力有限，那我必须要务实再看。那好，我先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变成一个善巧了，就为了成就佛道。第一个，它不但只是能让你远离的六道轮回苦，不，重点是啥？要成就菩提啊。因生净土，常不离火，得无生人矣。然后于生死国中救苦众生。那智者大师的这种讲法是很典型的，把易行道而放到什么难行道去了。而为什么这时候行难行道已经不难了啦？因为你证无生人，只是这里面特别提到这种得无生人于在生死国中啊。那在生死国中自己有没有生死？没有啊，是入众生苦难处，这时候就开始一分一分沿途求生。 对，从到了证无生人以后开始就是沿途求生，沿途求生就是我们开始修，过程当中利益众生的能力有限，所以到了证无生人，然后开始就沿庄严国土成就众生，成就众生，这就是又一般的另外一个境界来成就菩萨行。刚开始我们你看过去修行也是，你先怎么修，以什么主为主，以什么为辅，好，菩萨事业要成就到无生人，也要有菩萨，也要付出啊，好，也要做啊，只是什么为主，什么为辅，到最后到了 无生人，证了无生人，身心已经能坚持不动了，好，而这时候开始成就众生，成就众生，这个所做的功德就不一样。像我们现在渡一个跑两个，渡一个跑两个，渡到最后自己也跑了，渡到很苦恼啊，因为能力有限，不知道这个药也不清楚，那也不知道根性怎么样，就是大爷蒙着做看看，哎，有效，那再是蒙到一个，那没效，你也不知道，因为你也不清楚啊，是不是？所以渡很多众生到最后来也很多，去也很多，门庭若市，到最后空空如也。为什么？因为能力有限，我们自己不贪，再过来看不到众生真正的需要，所以要悲智内容啊！你看啊，救苦众生，悲跟智是好，要悲智合一的。我们的智是什么？我们这个智是不是割离的智啊？是源于一切众生所发的正等正觉的心啊，菩提心啊，发成就正等正觉啊，所以是不是割离众生的智？智不是盲目的情感，智是能知道众生真正的苦难，包括你这个众生啊。所以你看呢，我们远离对众生的执着，帮助众生远离执着，这是智。就是远离众生的，让众生清醒起来，不是就解决他的苦吗？那我要他解决他的苦，就一定要让他清醒吗？就一定要让他智吗？不是吗？我们今天要让众生从迷梦当中醒来，这是智嘛？那我们想让他醒来，远离他梦中的苦，这是智啊。那可是要他醒来，就是让他给他智啊，就悲啊。我们要帮助他离梦中的迷梦的苦，那我们是悲啊，那我们悲要让他醒，那就要治啊，对不对？好，那这样你给他治，同时也成就悲。那我知道说啊，一切迷，我现在是以智慧让众生能离开迷梦，离开迷梦不是又也离开他的苦吗？所以治不是又含着悲？所以在佛法里面，度化众生不是纯粹情感的，纯粹是依着实相意而升起广大的慈悲心。你以有对待心，以不就近的知见来利益众生，经常是利益这个又感应这个，利益这个感应这个。啊，你们彻底的降服他的五蕴执着， 只是在无蕴他当中增长了一个善，增长个恶，增长个恶，增长个善，不管善善恶，总是五蕴依然自证，不是吗？你没办法度到他嘛，你因为你只在五蕴当中给他不同的养分而已啊，你并没有降服他的五蕴自证苦吧，不是？定而能常用，就止观了、定又能用，观能观出啊，观出能行啊，好，不能说定了以后自己不动，不动结果其他菩萨事业都停了。那要么动了，动了以后自己不定，自己又颠倒。好，定而常用，自在无碍。为什么能自在无碍？自己在就会无碍，自己不在才无碍。自己在了就，为什么讲自在？我们讲自在是就自己在哦，没有他人来障碍就无碍，对。我的空间被你占了，那我就不自在。好，我们现在因为众生，我们讲这个自在其实是借众生的词。对，自己在，没人挂碍我，所以我很无碍，我很轻松。可是偏偏在佛法里面，自在了就不自在，自己在了就不自在，因为由此生啊就不自在。好，所以真正的自在，如来就不来，不来不去。所以自在就是说，为什么自己在？就是因缘在而没有自体在，这时候才能自在无碍。否则我们讲自在，我很自在，你很自在，你一讲话就知道你很不自在。对，因为你自己在，自己在就要为生命所苦了。所以什么叫自在？啊，自在是因为你观自己不在。要照见五蕴皆空，才度一切苦厄啊！你要再照见五蕴很自在，所以我那这不是就五蕴不空，那不是一切苦厄都在的嘛？所以自在无碍，最主要是那个取它的形容词，就自己不被妨碍，自己不被他物所障碍，没有其他法能障碍你的那个。所以我们讲自在的自己啊，自己能如其自己。不受外在的一切控制，不受外在的一切牵绊，不用去考量一切外在，自己自己完完全全如其如自己的完全全然的无碍的存在，就自在啊！我想东就想东，我想西就想西，我想吃就是我都满足，就自在。可是问题其实在佛法里，这世间人是讲自在的，如果以佛法这就不自在了，即菩提心呢，只是愿生之意。为什么你想去？就是这个菩提心为愿生之意。啊，所以这个提供出一个很好的净土法门，修净土法门最根源的出发性。再过来，二明心心愿求，这前面不是讲两个嘛？一个求生，一个是观彼毗卢庄严等心心愿求，这是讲第二项哈。明心心愿求者，悉心其想，就是说殊胜难得想，百千万劫难得想，或是希望心、希求心、期待心，啊。最主要其实这个悉心其想，就是最主要是因为我那个希望很有一种渴求想要得到他的那份心。原弥陀佛啊，若法身、若报身等金色光明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八万四千毫，一一毫放八万四千光明，常照法界，摄取念佛众生。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啊，不管你要不要观佛像，你把经典里面对佛的放光明像啊做个思维。好，也就是说有的人放霓虹灯啊在佛像里面，其实你可也不可啦，有时候让它变成很庸俗。那我其实说为什么又说可，因为它帮助你做光明像啊。可是如果一直弄这样，其实有时候光明像是借着像升起观想啊， 可是如果一直以这个相啊，因为身起观想毕竟还是内心的相，那用的佛像如果很庸俗，很那个怪怪的也不好。不过如果就一个方便来讲，我们怎么去观弥陀那光明相啊？比如说原他的金色光明八万世间庄严相啊，这个庄严相，比如说你借着色相在看，可是你要取他的光清净殊胜啊，你自己。有时候有的人想不来，不过其实如果你能把这个佛的身哈、啊，观佛像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你现在看一个人，看完你就记得，因为实在，对不对？尤其你看到一个很殊胜的人事物，你就会记得，为什么？你用心抓。所以你现在在看佛像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抓得起来抓不起来？一个人是因为一开始就认为他是假的，就一开始心就得离掉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人，他那个橱窗的那个木偶像，那个模特儿像啊，一个模特像，一个真人像，两个都很好看，你取哪个像？当然了，你当然取真人像。既然如此，我们在观佛像的时候，每一个像一直观下来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你的全身观，就是这每一个观其实就是在寻求你对念佛的那个向前引。所以观的时候，你必须要让看到真真实实的弥陀全身晃出他的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然后全身晃光明的实实在在的这一份心情，你们现在能不能想以最真实的心看出他每一项啊？八万四千种啊，每一项又放出八万四千光，你没办法一一细的很难，跟笼统总的来看，总的看，就好像你看到这一个人啊，他长得很庄严，你会不会靠近去看他的毛细孔啊？你就看他庄严就好，你这跑去看他的毛细孔干什么？你还没那能力嘛？那佛陀，佛陀你可以啊，问题人不行，所以你也不是都模糊，可是也不是细到什么。是吧？刚开始你可以说，哎呀，他的长相怎么样？怎么样看下来怎么样？取这个庄严相，取这个庄严相。所以我们在看佛陀也是取这个庄严相，啊，功德相、庄严相。所以在对佛像的功德的了解，那帮助你在看佛像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借这个相，可以看出来是内心你将所有的功德意观想放在这个相，以它为基础放出来的一个庄严的佛像，是这样。你看你画是画不出来，观是观得出来的、啊、你不是一个好画家，可是你内心是一个好画家，只要加上一个更深层的诚恳的心、真实的心，它就给你画出来。常照法界，好，你就观想那个光明啊，很柔和，很光亮，然后遍满十法界，无一处不透。摄取念佛众生，包括你在，他也以光明照射你，让你远离一切烦恼沉重，身心完全摄念到皈依佛的心，不是嘴巴念。完全因为一众清净光明心，在这时候我一心向佛，这时候就念佛了。这时候你在念也可以啊，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是什么？这个阿弥陀佛不是嘴巴念声音，而是亲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能不能感觉这种想法？弥陀就在你眼前，你现在不是在最念嘴巴的佛，而是心完全依归向着弥陀佛，那个念完全是皈依的心。就像你看到一个大德一样啊，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真的在你眼前。你看那种心和那个心力道就不一样。所以你有的心，你看到念完，我在演一场戏了、啊，反正也假的，你从头就假到底，真没用。可是如果你今天见到一个大德，庄严大德，你就啊，好，那你现在真的看到是阿弥陀佛，光严光明照射十方界。好，他也慈光照射着你，降伏你的种种烦恼，让你得究竟安乐。你那个心就在这光明当中，是。 又观彼净土七宝庄严妙乐等被如无量寿经观经十六观观经十六观等常行三昧及施戒修等一切善行，即为是一切众生同生彼国，决定得生，是为心愿门。就说你用观那个无量寿经里面啊，观经里面十六观啊，这些你都借着这个慢慢起观。那常行念佛三昧，你这个时候观了以后，你常行念佛三昧，在念佛意念佛施啊布施修戒啊修行这些啊等一切善行，都回以啊回施一切众生，都让这功德啊，我以这个清净力，就好像说我现在在念佛，以我这念佛的虔诚心，好像拉着一群人同生极乐，我以这个念佛功德力，那种谦敬无比的心，还一心向着佛，好像佛的时光射受的往那边往生，那我随手能抓几个抓几个，所有众生一群呢，就跟着我一直往生这样。好，回思一切众生同生彼国，决定得生。就观想自己在念佛的时候，每个人都步步趋向，虽然有很多烦恼众生，就好像说你有很多烦恼，可是在这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你烦恼跑去哪里了？没有了。你在念佛的时候烦恼很多不见了，这时候包括那些六道轮回众生，有情有缘无缘众生，安刚强难调的，可是就在这时候，因为时光照射，烦恼暂时度没了，大家就一心，你一心我一心，同生极乐。这是心愿。刚好把它讲完啊。理论啊，重要是讲完了、啊、能破疑，不但疑能破，我们经常讲破邪得以显正。把就是刚才破了障碍的菩提门的部分，那就能伸出顺菩提门，把疑破掉，就能建立往生净土的那一份力道嘛。疑是障碍，疑不破，疑不破障碍就在，疑破了力道就伸出来。好，所以我们建立，我们借着破疑，其实用意也在建立求生净土、修净土方面的正知见。看是破疑，其实重要的是建立正知见啊，它是一体两面的啊。眼睛光了以后，眼睛亮的暗就不见了，就看到了，是有疑眼睛暗的，眼睛亮了以后，不用特别再睁开眼睛或用什么方式，光一旦有了，不需要再起一个功夫再去破那个暗的，只要你内心光明了，这个暗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讲说破疑啊。时宜啊，其实要建立念佛的修净土法门正知见。那不但建立正知见，也其实也在建立正知见的时候，是不是也标显出很多修行的方法？也出来了。啊，要无后心、无间心呐、啊，就能持念往生呐、啊，不是就是一个别的，就算忘了也可以这个挑着吧。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好发菩提心，它能扣掉菩提心这样。啊。那其他的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说他跟其他法门有没有冲突，现在没冲突了，而且不但没冲突，还是支持着修行啊，破除了知见的障碍，好，破除的知见障碍产生的内心的这种疑惑而阻碍你的修行的力道，现在就是说一切法门不但不会妨碍的修行，也不违反的实相，不违反的很多道理，而且这些道理不但不违反，还支持了往生净土这个法门，所以变成其他修行的法门也成为可以回向净土的一个功德资粮了。方法也出来，道理也出来，对不对？都出来，这就是我们修这个啊，讲这个课的一个用意。所以前面我们讲的是偏理说，好，那理我们就透视来说，那这个也是理事都有， 那当然是比较重视旁，啊，重视理也有，比较重视。那重视的时候，我们就要理事在会堂里，是。好，当然，这样并不表示我们对净土法门完全都讲得很透彻，那讲也一辈子也讲不完，去了就知道，啊，去了再说啊，原来上次那个没讲好，这边不是这样的。没关系，那时候人家打个电话跟我讲，说不是这样，好，那我会改正，因为我没去，所以说大家最主要呢，还是，不是光听啊，听到最后又浪费时间，如果不修的话，没意思，到最后钱无实处，如果不修钱无实处，你会差点就要被骗了。假如我们这样讲了这几十几堂了，如果都没用的话，干脆大家干脆一开始就不要讲，免得浪费时间。所以如果有用的，多少能用多少，只要有用一分，十几小时就不浪费。只要因为这样而起一刹那的欢喜心，这十几堂课不是十几小时，十几堂课就有意义了。为什么？你说以十几堂课换了这一份发心，这你用无量劫已经浪费很多了，还差这十几堂课，对不对？啊，只要让你在修行上有一份助力，就值回。甚至有人因此而力道从此真正发起，这个引擎从真的开动了，啊，那这个这，我就算没往生，我也沾一分。下次你往生成佛，我就会跟你讨债。哎，我虽然还没往生，可是当初就是我的关系啊。所以广结善缘，自己以后要轮回也比较没机会，因为太多人都成就了嘛。所以简单来讲，还是说多实际上啊，我们可以用比较大家能接受的方式来提，可是终究还是要很把生死的事看清一点，因为我现在一直在想，人啊，真的说无常就无常，还是一句话，讲得轻松，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真实的感觉，你不一定有明天可以修，修行也不要不一定长久，问题就是掌握的好，还有结果出来的感觉，那现在掌握得到就要修。那也许时间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就成就，可是如果你荒废了，你不修了，你以为你还有机会，不一定，因为我们已经一路上也看到很多人都没有成就，所以一路上这样一直讲啊谈啊，我觉得修行这条路很真也很虚伪，很真又很虚伪，那真跟虚伪就看自己，你要是一直在管这些东西啊，哪会成功，如果你能下得了功夫，那就是那么真实，所以只是跟大家结缘了，那修行还是看个人。好，我最近要讲一个课啊，那赵卓禅师啊，有一个人问他说，请禅师跟我开示如何开悟，他一问他就说，我去上个厕所。你说你为什么？我说连上厕所这个都还要自己解决。意思说，你问我开悟的事情何等大，可是偏偏连上厕所这种小事都还要我自己去解决。那你说这开悟的事情，当然你自己解决啊。你问我，我怎么会？那他会也不能帮你解决啊。你有意思？这么小事，上厕所的事都要我自己解决，你问我开悟，我怎么，我就算会，我能给你吗？好，该讲的也讲了，念佛往生自己的事，我不能带你去。是，好吧，那我们就各自念佛。要去睡觉的，要睡觉也要自己睡，吃饭自己睡，吃要洗手间的自己去，其他都自己来，念佛当然也自己去，其他都没办法解决的，看个人吧。好，你请喝茶。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